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20号，公元2017年2月15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澳洲国会议员呼吁习近平停止打压西藏佛教；四中洛桑森阁会见日本国会议员探讨西藏局势；外媒指疑似因米兰市接待达赖喇嘛，北京阻挠财团收购 AC 米兰；流亡藏人学者纳吉阿旺顿珠在印度逝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迈克尔·丹比在网上发文，谴责中共透过各种手段来试图消除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与国的影响力。迈克尔·丹比公开呼吁习近平要认清，中国政府无需恐惧人们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迈克尔·丹比昨天2月14号在网上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当局限制打压藏人的宗教与行动自由。他提到，新年之际，20多万佛教信徒聚集在印度菩提迦叶，参加达赖喇嘛尊者主持传授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而境内藏人却被禁止前往参加。他说，对他们来说，觐见流亡中的精神领袖是一生的梦想，而这个梦想却被中共击碎。中共没收藏人的护照，限制他们出境，并用威胁恐吓的方法强迫已经抵达印度的数千藏人返回。声明指出，在处理西藏问题时，中国总是在与自己为难。当局不希望西藏牵涉入政治活动，但却强迫那些想要去菩提迦叶参加宗教活动的藏人返回，这就是将此政治化。和平与慈悲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界各地备受尊敬，却被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军力第二强、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所恐惧着。迈克尔·丹比还写道，近期对藏人朝圣者的打压，只是中共试图消除达赖喇嘛在境内外的影响力的一部分，这严重侵犯了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与行动自由。其他藏地信徒去拉萨需办理数个身份证件，而无数的中国游客与移民在西藏却毫无限制。外国游客、记者以及外交官也被限制入藏，当局每年3月敏感月都会封锁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必须谴责中共对西藏的封锁，并且要求不受约束的入藏。正如中国民众、记者与政府代表可前来澳洲一般，澳洲民众同样应该能够前往西藏与中国。对等是外交的基本原则，澳洲民众与记者、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应该同样享有进入西藏的权利，而且不应受到限制，能够与当地藏人交流，了解那里的真实状况。澳洲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相信，让中国为自己支藏政策承担责任的方法，就是安排独立国际观察员访问西藏，并且调查评价中共政策对西藏环境、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他说，我呼吁中国领导习近平，你的母亲也是佛教徒，你必须了解中国当局无需恐惧人们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迈克尔·丹比希望习近平能够重新审视西藏政策，并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他也呼吁澳洲政府支持议会致力推动的访问西藏计划。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同日本国会议员会晤，敦促日本支持中间道路，帮助西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2月14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前往日本国会，同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举行会面。据藏人行政中央驻日代表隆多介绍，司政洛桑森格当天向国会议员、政府机构成员及外交部顾问等共近70多人发表讲话，感谢日本国会近期成立支持西藏小组。洛桑森格指出，西藏在历史上是独立国家，博帝国曾一度将疆界延伸至中国、中亚及西亚等地，但是目前遭中共侵占，当局在西藏继续政治压迫、经济边缘化、社会歧视以及文化同化政策。中国宪法虽规定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当局在西藏境内实施着背道而驰的政策。最新的案例，色达腊荣无名佛学院遭强拆其僧尼众遭逐事件，就是当局打压西藏宗教的铁证。在发言中，司政赞扬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川普的成功会晤，表示希望日本实现主导世界的目标，从而支持藏人行政中央提倡的中间道路政策，帮助实现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众议院议长下村博文则在发言时强调，日本将继续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瑰宝，这种文化对减少冲突、促进世界和平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与会的日本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理事长樱井良子敦促政府接待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司政洛桑森格，指这将向国际社会发出明确的信息。另据报道，今天2月15号，司政洛桑森格与大阪市发表公开演说，主题包括中共应认清西藏真实状况、西藏对亚洲乃至全球的重要性，以及当前西藏局势与未来道路。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彭博社报道说，有知情人士透露，意大利米兰市去年授予达赖喇嘛尊者荣誉市民称号之后，中共当局对国内财团收购 AC 米兰的交易实施阻碍，疑似进行报复。2016年10月，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意大利，在米兰市同市长焦塞贝萨拉及市议会议长兰伯托见面，并获授予米兰市荣誉市民称号。中共外交部立即提出抗议，称反对任何国家官方人士同其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当时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公司近几年来在意大利大肆投资，2015年收购轮胎制造商培耐力，2014年收购老牌成衣奇力施亚，更有中国财团同意买下意大利的 AC 米兰足球会。而据彭博社昨天2月14号报道，有多位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达赖喇嘛在米兰所受到的待遇，疑似给试图收购 AC 米兰足球会的中国财团带来麻烦。中共当局正在阻挠中欧体育投资管理长兴有限公司从中国转移资金，以完成这单7.4亿欧元的交易。中欧体育投资管理长兴有限公司以及 AC 米兰足球会的老板前意大利总理谢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都派代表去游说中共驻意大利使馆，希望对方能够允许资金顺利转移，并且解释说，这笔交易与米兰市接待达赖喇嘛无关，而且贝鲁斯科尼也从未支持米兰市市长。然而，中共并未被说服。 中欧体育投资管理长兴有限公司以及贝鲁斯科尼的公司均拒绝对此评论，中共外交部与驻意大利大使馆也未回应。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知名学者、第十三代达赖喇嘛官方传记指定作者纳吉阿旺顿珠近日过世，享年86岁。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流亡藏人学者纳吉阿旺顿珠于本月13号晚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过世。据亲属介绍，他生前患有肺炎。纳吉阿旺顿珠1931年出生于西藏山南泽当地区，6岁进入位于拉萨的哲蚌寺出家，12岁从布达拉宫学院毕业，1952年曾前往北京学习，1958年回到拉萨，成为西藏政府的公职人员。1959年3月10号参与西藏抗暴起义后，阿旺顿珠流亡印度，成为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成立初期的职工，曾协助将世界人权宣言翻译成藏文。他是19世纪西藏知名学者耕敦群碑的弟子，也是13世达赖喇嘛官方传记指定作者，曾担任过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和东京大学教授，并担任达赖喇嘛尊者私人办公室藏语文及文学顾问。纳吉阿旺顿珠也被誉为藏文达字机之父。1948年，他曾在西藏首都拉萨引进一台雷明顿兰德达字机，经过他的努力游说协调，雷明顿兰德公司于1976年在印度加尔各答生产了首台藏文达字机。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
福山大学旅游与自然环境系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环境研究所黄图宇第四季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李森，中国科学院韩区汉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杨平、陈怀逊、姚发芬于中国师范大学中国沙漠研究中心高赏誉在近10年西藏高原土地沙漠化动态变化与发展态势文章中专门论述了土地沙漠化的问题，指出从全区沙漠化土地面积来看，1995年有199,743.46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16.60%。到2005年，201,895.48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16.78%，扩大了2,151.68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扩大307.38平方公里。这个沙漠化发展速度和中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发展速度差不多，但是西藏土地沙漠化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西藏地区重度和极重度沙漠化土地的快速增长。1995年重度和极重度沙漠化土地的面积3,364.64平方公里。
以上收听到的是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